第五章，流传甚广，不可战胜的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工作的处境非常困难。无神论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国教，除了老年人稍微有点宗教的自由以外，儿童和青年人是绝对不允许信教的。在这些国家以及其他类似国家里，一切传播渠道、广播电视、电影、戏院、印刷出版机构无不被利用来消灭人对神的信心。独裁政权的声势很大，地下教会实在很难跟他抗衡。俄罗斯地下教会的牧师都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有的甚至没有机会读到一本完整的圣经。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牧师是经过案例的，更不可知。我曾经遇到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地下教会牧师，我问他是谁给他案例的，他回答说，我们找不到一位主教来给我们案例，因为官方的主教只案例那些经过党批准的人。于是我们十几个青年的基督徒就跑到一位已经为主殉道的主教坟前，其中两个人把手放在墓碑上，其余的人在四周围成一个圆圈，大家同心求圣灵为我们案例。深信主已经用他那双被钉的手亲自案例了我们。在我看来，这位年轻人在神的面前的确是已经被案例了。没有经过人手的案例，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甚至有的连圣经都不那么熟，就像孟加拉的传教士一样。就是这些人，他们在做主的工作，这就像初期的教会一样。当初那些曾经为主名使天下震动的人，他们上过什么神学院？难道个个都认识字吗？又从哪里找来圣经？然而，神实在是启示了他们。地下教会没有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当我们在森林里秘密聚会的时候，举目观看那美丽的苍穹，还有什么教堂比这更美呢？灵鸟的歌声代替了风琴，灵花的芬芳就是我们的祭香。也许当中坐着一位刚出狱的圣徒，他身上穿的破烂衣服比神父的圣袍给人更深的印象。有众天使为我们点起蜡烛，是那天际的星星和明月。这是何其美丽的一个教会，我怎么也没法说尽他的荣美。信徒经常在秘密聚会结束后被捕入狱，他们欢欢喜喜地为主被扣上锁链，如同心腹带着新郎送他的名贵事物一样。在监狱里，你会觉得主是多么的亲近，心里满有平安喜乐。你知道你的地位实在是胜过了世上的君王。在地下教会和共产党的监狱里，我见到了满有大喜乐的信徒，就像圣经里那些信徒一样。地下教会虽然受到迫害，但仍然有不少朋友，甚至有的是秘密警察，有的是政府官员。这些暗地里的信徒确实帮了地下教会不少的忙。前苏联的报纸经常抱怨，说是挂名的非基督徒越来越多。报上说，这些人都是政府机关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表面上是党员，暗地里却是信徒或者地下教会的成员。报上说到一位在共产党宣传部工作的女青年，她跟她的先生下班回家，就请了些住在同一座公寓里的青年人到她家里去，偷偷地举行查经祷告会。这种情形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到处都有，挂名的非基督徒比比皆是，数以万计。他们宁可不参加官方的假教会，因为那里既听不到真福音，又要受监视。他们就在工作岗位上为主做见证，随机而行，不招惹又有效。像这种人在地下教会里何止万千，地下室、阁楼、公寓和野地里都是他们秘密聚会的场所。在共产主义统治的前苏联，信徒们已经忘了婴孩洗礼的争执，也忘了争论罗马教皇是否正确，也没有人记得起什么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 他们不会解释预言，也不会为这些事情争来争去，但是他们跟无神派的人论到有神的时候，却会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对无神论者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有人请你吃大餐，满桌山珍海味，你会说这些菜不是人烧出来的吗？同样，大自然就是一桌筵席，为你我预备的，其中有番茄、桃子、苹果、牛奶、蜂蜜等等。谁为人类预备了这些东西？大自然本身是没有意识的。如果你不信神，你又怎么解释那麻木的大自然会按照我们的需要预备的丰丰富富、应有尽有呢？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证实永生的存在。我听到他们有人恳切地向一位无神论者解释说：假如我们能够和母腹中的婴儿说话，你告诉一个还没有生出来的胎儿说，胎儿期只不过是一段很短暂的时间，过后会有一个更真实、更长久的生命，胎儿会怎么回答呢？他的想法一定会跟你们不信神的人对天堂、地狱的看法一样。他会说：我只晓得现在母腹里的这个生命，再多说就是迷信。但是如果胎儿肯多想一下的话，也许会对自己说：我这只胳膊似乎没有什么用，连伸都伸不直。我不知道长出来是干嘛的，也许将来什么时候会派得上用场吧。腿长出来还要朝胸口弯，这又有什么用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去，会用它来走路吧。四周漆黑的要眼睛来干嘛？也许将来的世界里有光和颜色吧。所以假如胎儿对自己本身的发育情形加以揣摩的话，就不难领会，虽然现在没有看到，但出了母腹以后还会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精力十足，但是里面的人却不够成熟。好容易等到我们的心智增长到相当程度的时候，虽然无限好，却只是近黄昏了。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和智慧增长到相当的程度却用不着？为什么一个胎儿要长胳膊、腿和眼睛？当然是为了将来。我们今生的经历也同样如此，为了将来我们要不断地增长经验、知识和智慧，为了将来那更高的释放做准备。共产党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耶稣其人，地下教会反驳得非常轻松。请问你口袋里有份什么报纸？是不是今天的《真理报》还是昨天的？让我看看呀，1964年1月14号的，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1964年呀。你们既然认为耶稣不存在，怎么又能从他降生的日子开始计算年份呢？在他降世以前并不是没有时间，但是自从他来了以后，就显出人类以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影子而已，只有他给时间带来了意义。你们共产党自己的报纸就已经证明了耶稣的存在。很多西方国家的牧师总以为他们教会里的人个个在重要的真道上都很有信心，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你很难得听到一篇论真理的信息，但是铁幕后主的工人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倒是在真道上给一般的信徒打上了更深的根基。地下教会是基督信仰在铁幕后的一座坚垒，然而它跟官方教会之间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分界，他们交织在一起。因为很多官方教会的牧师在暗地里越过了政府的限制，另外有一个真的执事。说到这个官方教会，也就是共产党的附属教会，它的由来已久。它起源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所兴起的一个所谓的时代教会，由一个名叫舍尔贾斯的神父带领。当时这个所谓时代教会在莫斯科公然宣布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重建教会，乃是要废掉教会，灭绝所有的宗教。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像十二贾斯这一类的人。匈牙利的天主教出了一位名叫巴楼的神父， 他跟基督教的几位牧师帮了共产党不少的忙，以致全国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共产党在罗马尼亚也有一个帮手，是东正教的一个神父贝尔都西亚，他以前是个法西斯党员，为了要在共产党面前将功赎罪，就拼命左倾，来个青出于蓝。这位神父与俄罗斯中央总书记维辛斯基走得很近，当维辛斯基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成立典礼上说，这个政府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地上的乐园，从此以后你们再也不需要什么天堂了。当时贝尔都西亚就坐在旁边，听了以后做微笑状以示同意。至于俄罗斯的尼可丁大主教，他当了政府的眼线，也是有案可查的。投奔自由的俄罗斯秘密警察德里阿炳上校，正是尼可丁是秘密警察的人。几乎所有宗派的情形都是如此。目前罗马尼亚浸信会就是受党的操纵，激发真正的基督徒。俄罗斯的浸信会也是一样。罗马尼亚富林派的会长塔奇西亲口告诉我说，自从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当权的第一天起，他就已经是秘密警察的工具了。共产党虽然关闭了千千万万的教堂，但是他们聪明得很，没有全部关闭，故意留下几间象征性的官方教会，好用来做观察站，监视信徒，控制教会，以便达到消灭基督教的最终目的。他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保留虚有其表的教会，既可以供他们控制基督教，又可以欺骗外来的观光客。直到今天，这种情形仍然存在于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教会中，这在中国唯一合法的教会仅代表了不足20%的中国基督徒。在罗马尼亚，他们也曾经让我当这种教会的牧师，要我将教友的动态报告给秘密警察。西方国家的人习惯了黑白分明，那种意象分明的做法似乎对共产党这一套有点抹不清，但是地下教会深知，如果这样向万民包括年轻人传福音的话，就绝不能靠这种象征性的傀儡教会。尽管有许多领袖背叛了教会，在官方教会里也有真正属灵的生活。在西方国家的许多教会，我也见过类似的情形，会众是否对主忠心，有时与最上层领袖的属灵光景关系不大。在俄罗斯，即使在讲道时故意奉承共产主义，东正教的礼拜仪式仍然保持着以往的样式，满足了这个教会会友心灵上的需求。路德教会的信徒、长老会教会的信徒以及新教的信徒仍然唱着同一首古老的圣歌。那时即使是告密的人讲道时也宣讲经文中的内容。如今中国大陆的人在那些公开叛徒的带领下信主，也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做法，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肯定会将他们归主的消息报告给秘密警察，因此他们甚至对那些向他们传不纯洁道理的人也要隐藏他们的信仰。这就是神的大神迹。利未记11:37用象征性的语言引证他，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药种的籽粒上，籽粒仍然是纯洁的。公正地说，不是所有的官方教会领袖甚至政府上层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人。在官方教会里，除了那些隐藏自己信仰的人以外，地下教会的成员也做得非常出色。他们认为对基督徒的信仰不应该缺乏信心，而应该抱着战斗到底的信念。当秘密警察要关闭罗马尼亚弗拉蒂米诺斯提和俄罗斯许多地方的修道院时，他们遇到了极大的抵抗。由于限制传播信仰所犯的罪，有些共产党分子甚至赔上了性命。就算是官方教会也在一天一天的减少。我想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目前整个俄罗斯的教会最多不会超过5-6千家。美国的人口和俄罗斯差不多， 在几十年前，教会就有30万家左右，而在这些教会中，有很多只不过是个小房间的规模，不是我们常见的正式的教堂。莫斯科有一间教堂，终年都是挤得满满的。外国来的游客看到这种情景，就误以为这就是苏联信仰自由的象征，于是欣喜地报道说，甚至教堂都坐得满满的。但是他们有所不知，原来那间教堂既是全莫斯科唯一的一间基督教堂，全城700万人惨到就只有这么一间基督教会。他们也没有看到，即使是这样只有一间屋子的教会，只分布在占全俄罗斯人口1/5的区域，至于其余4/5的人口，要么就被遗忘，要么就暗地里把福音传给他们。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国家越赤化，教会就越要依靠地下的工作。官方教会是个幌子，背地里反宗教的组织正在大开其会。在过去的30年中，殉道者之声充分利用了无线电广播，将福音传给被奴役国家的信徒们。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是科学无神论。1988年7月1762页上有一篇文章，名为《神职人员的无线电宣传：心理之战的武器》。他们控诉了在无神教育制度下的共产主义时代，他们通过空中电波将福音传给苏联人民是何等的艰难。